在藏地区域，古代的大多数有学之士都受持这个中风。那么就前面讲到了印度受持这个就是瑜伽性中观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情况。那么现在这一段呢，就讲到在这个藏地在许域当中呢，也是大多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在古代大多数的学者都也是受持这个中风的，尤其一心一意的持受此中轨的要素恶大意思夏瓦秋生荣敦虚极等最为典型。那么就是说恶大意思呢，就是讲在阿底亚尊者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弘扬佛法的这样一种一个大祖师，他主要是这个弘扬这样一种这个秩序派的观点嘛，或者就是说在英明方面呢也是这个造诣很深的。夏瓦秋生呢也是英明前派的一个论师，他们也是受此这个镜面论师所开创的中轨。荣敦曲吉呢，这个是荣敦曲吉是这个萨迦派的一个论师，萨迦派的论师他是和这个宗喀巴大师他们是这个是这个同时代的。萨迦派当中的时候，当时荣敦曲吉他也是荣敦巴嘛，平时荣敦巴他也是非常的这个有名的，曾经呢也是和这样一种这个假陶杰大师呢，还和这样一种这个K 主杰大师呢，他们也是曾经做过辩论的，还有很多就非常精彩的故事。那么这些的方面呢，也是最为典型的一心一意呢是弘扬中观专论。据说这部中观专论的传讲与听闻成于宗喀巴大师师徒在世期间开展的极为广泛兴盛一时。那么在宗喀巴大师住世的时候呢，通过宗喀巴大师和他的这个弟子通过讲解和这样一种这个造论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兴盛。宗喀巴大师的传承弟子对此也格外重视，并做了不同程度的记录等等。那么也有宗喀巴大师他的这个讲解的这个记录，在现在在著作当中也是有的。此外，法王萨迦班智达等诸位中观论师也将阿舍离净命师徒的教言当作智慧的结晶，倍加珍重。那么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那么这些中观论师呢，也是把净命菩萨的这样一种教言，净命师徒的教言当作智慧的结晶，也是非常的重视的。这个方面也讲到了这个在这个藏地古代，那么这样一种中观专论的弘扬也是非常兴盛。总而言之，凡是具有法眼的智者智士人人，如果有幸品尝到尊者的理正深要之甘美佳肴，必然会情不自禁的为之倾倒，深深的被他所吸引，定会像蜜蜂迷恋莲园般如饥似渴的取受。那么就是这个论点本身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所以说呢，只要是具有法眼的智士人人呢，那如果有幸看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中观专论，能够去品尝尊者理正深要的甘美佳肴，必然呢是情不自禁的会被他所吸引，被他倾倒，就像蜜蜂迷恋这个莲花园一样，如饥似渴的去取受。然而不甚遗憾的是，当今时代在各宗各派之中，暂且不说讲文，就连看一眼此论经函的人也可谓是寥寥无几。那么就不怎么去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那么就宗喀巴大师最后做弘扬之后呢，到现在了，在这个中间就说是这个不要在各宗各派当中，不要说广泛的去讲文，就连真正去看一眼这个经论此论经函的人也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前面在这个历史剧当中，为什么讲这个此论呢，已经暂时的暂眠于世间怀抱当中，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弘扬很少，因此诸位有志之士应当将着眼点集中在时时刻刻将此论广弘各方之上。所以说呢，部分呢也是这个劝请诸位有智慧的人呢，也应该把着眼点放在把这个本论呢广弘各方之上。当时他是造这个论点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希望，或者是也是契合于当时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做了这样一种这个劝请当然就从部分中去了这个金刚语的第十的这样一种加持力像这样的话，现在的的确确的中观专论的这样一种这个讲文的这样一种传统也重新开始恢复了现在我们在这学习呢，也是老人家的这个愿力所致。简言之，无有偏袒而受此大乘之二理，特别是因喜中观并对英明有着浓厚兴趣的学人，对这位祖师的中轨更会自然而然欢喜雀跃，欢喜投入欢乐投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简言之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无有偏袒的这样一种这个心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无有偏袒能够受持大乘的二理，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唯识对于中观这个叫大乘的二理。那么有的时候呢，众生对于这个大乘的二理会有所偏执， 啊，比如说有些啊，有些人就觉得哦，唯世宗最好排斥中观，有些人就是觉得中观最好排斥唯世。实际上就是说不需要进行排斥的。唯世呢，他在这个讲解这个，在讲解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地啊，在讲世俗地的时候呢，非常殊胜。中观宗在讲圣义地的时候非常殊胜。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就说是这个无有偏袒的同等对待，那么对佛法的整个弘扬，或者对自己修学佛法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都是非常殊胜的，尤其是研习中观的人，而且对英明有浓厚兴趣的人呢，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中观庄论的中轨会更加欢喜雀跃，欢喜投入，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对于英明啊也有很啊就是说广大的宣说啊，因为就是说以前我们在学英明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说是这个学习过，只要英明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英明他最为就近的这样观点就是为实。啊，他讲英明要讲到最后的时候，肯定会讲唯识的。所以说，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在中观专论当中，他这个世俗地当中讲英明也讲唯识的原因也是有，所以有的时候是说唯识，有的时候是世俗地当中英明的观点。实际上，这个二者之间是完全是一个意思。那么，如果一方面研究中观，一方面对英明有浓厚兴趣的学人呢，对于这个祖师的中轨就会更加自然而然的欢喜雀跃，欣喜投入。那么就是讲到的这个第一点，下面讲第二种功德是戒律清净。印度圣地在好事成鸾叠藏之金山般的众多持戒大德之中，尊者近乎戒律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宛若妙高山王一般，堪称为一切守戒者之王，被人们交口赞为戒律清净的典范。那么在印度圣地佛法兴盛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说是层层的这样一种这个金山一般的，出现了很多很多守持戒律的大德。那么在这么多守持清净戒律大德当中呢，净命菩萨他守护戒律呢，就好像就说是这个妙高山王一样啊，就说是这个独树一帜，或者说鹤立鸡群，堪称为一切守戒者之王，被人们交口称赞是戒律清净的典范。啊，就说是这个平时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注意护持这样一种清净的戒律，而且呢就是说当时世宗德赞派人去观察的时候呢，哦，他们回来也是说净命菩萨的戒律很清净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显现上面啊需要做法加持的，有的时候呢是需要忏悔的，这方面都在做，所以说他呢就是讲大家说这个净命菩萨就是戒律清净的典范。所以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就是说祈祷净命论师加持我们能够通达这个中观庄论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含义，一方面呢就祈祷它加持我们的戒律能够清净。那后面就是说讲到一些复藏大师的设计的时候呢，也是提到过这样一种问题呢，所以如果你祈祷的时候呢，外面你祈祷的时候呢，你会得到它这样一种这个，你把它关在头顶啊，像对它做供养，对它圣像做供养的话，我们的这个戒律会清净的，得以清净的。然后呢如果你把它关在心中，像这样同类方面的祈祷的话，能够得到它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的加持，因为它的这个菩提心也是非常圆满的。那么如果你就是说把它秘密的方面做祈祷的话，和它本性观二呢能够得到它这样一种这个密宗方面的加持等等等等，像这样都在后面在结文的时候呢都还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宣讲的方式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经常要祈祷净命菩萨，供养它这样一种身相，对它做祈祷通过它的加持呢，我们的纪律也会变得清净的。那今天呢讲到这个